多谢余牧师的介绍，也都多谢教会的邀请，第一次呢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我呢也都代表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向大家问安，好多谢教会多年来为我们的代祷和支持。因为第一次来大家当中啦，我都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学的时候呢由香港跟随家人呢就移民来到 Sydney 的。我是大学呢是读医科的。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神就呼召我。所以我就去了坎培拉读神学，亦都留了在那一度牧会，一路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呢昨日来到 Adelaide 的时候呢就见到周围的环境好舒服，令我呢就觉得好亲切，好像呢在 Canberra 的日子咁样。后来呢我就继续进修啦，就是读旧约圣经的。然之后呢就搬返 Sydney， 咁就喺澳神嚟到去参与侍奉，咁已经有六年嘅时间。咁我哋真係好开心有喺 Interstate 嘅教会呢一路为我哋祈祷，亦都支持学院嘅工作。我哋今日要睇嘅圣经呢係喺路加福音嘅九章五十七至到六十二节。咁我想喺开始之前呢我哋一起嚟到读呢一段经文好吗？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至到六十二节。我哋下一张 PPT 係咪有经文？OK， 唔緊要，咁呢我可以攞返我嘅聖經。好，我同大家一起读啊，好嘛，我哋一起嚟到读路加福音嘅第九章五十七至到六十二節。好，咁如果你手上有聖經，我鼓励你一起嚟到打开，咁如果冇都唔緊要，我哋一起嚟到听。OK， 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節。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又对另一个人说，来跟从我。那人说，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对他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讲神的国。又有一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许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对他说，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好，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耶稣啊，求你对我们讲说话，就好像当日你同这三个门徒讲说话一样，打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得见你今日要对我们所讲的。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的圣经呢是属于路加福音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来的。学者一般都会认同，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五十一节，当经文里面讲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我们 PPT 可以去回头先那一部分，谢谢。这一节九章五十一节的圣经呢是书卷的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也都标示着耶稣生平事工的一个里程碑。耶稣开始预备要去耶路撒冷了，他预备要去面对十字架。在这个的旅途当中，他一方面继续来到教导众人各种的教训，另一方面都开始预备门徒迎接他即将要被害。 而我们刚才所读的九章五十七至到六十二节，就是耶稣和门徒对话的记载。对于这一段的圣经，相信我们都不会太过的陌生。不过我们平日读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少少不是很理解的地方，因为耶稣所讲的好像有一点点极端那样。辞别家人，埋葬父亲，这些在我们常人看起上来应该是很理所当然的事，表面上都好像被耶稣否定了那样。而不信的朋友就更加觉得很难接受，为什么好像信耶稣要断六亲那样呢？就算我们是基督徒都好了，我们都可能会产生一种的印象，如果要做到耶稣所讲的说话，只有那些宣教士啊、传道人啊，他们才可以做得到这道圣经的要求了。于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只是一般的信徒，我们就可能会认为这段圣经和我们不是有太大的关系了。不过如果我们留心读刚才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会留意到其实整段经文的主题都是关于跟从耶稣的。跟从耶稣这个的短语在刚才单单几节的经文里面就已经出现了三次，57节、59节和61节都提到跟从耶稣。而在路加福音里面，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的教训、愿意成为他门徒的人呢，都被路加称为是跟从耶稣的人。换句说话说，今日我们在座每一个的基督徒，我相信你亦都是已经接受了耶稣的教训，你亦都是愿意成为他的门徒的人。这样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是跟从耶稣的了。亦即是说，这一道的经文的教导就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关系了。所以今日我希望同大家一起来到思考这几节的经文对我们自己有什么的提醒。首先等我们看看整段经文的段落先。由第57至到62节呢，其实是一共记载了耶稣和三个人的对话的。而这三个人呢，应该也都是已经对耶稣有一定的认识，甚至可能已经跟从了他一段时间的。因为当时经文的上下文告诉我们，耶稣除了12个门徒之外呢，还有不少人跟从他的。而在接下落来的第十章的一开始，就是讲到耶稣差遣70个门徒了。所以耶稣当时身边围绕着很多人的，而这三个呢，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们怎知道这三个人已经跟从耶稣呢？首先第一和第三个人呢，他们都是自己主动说要跟从主的，咁最起码佢哋应该已经系认识耶稣啦。可能佢哋听过耶稣一啲嘅教训，甚至可能见过佢所行嘅一啲嘅神迹，觉得好吸引。于是佢哋就嚟同耶稣讲话，我想跟从你。加上第二、第三个人，佢哋一开口对主嘅称呼呢，就系称耶稣为主。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说，这三个人呢，其实不是第一日听到福音，他们不是第一日才想要不要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们已经是耶稣的门徒了。不过他们在这个时候就面对着一个进一步委身的决定。放在上下文的处境，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见到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于是他们自己都要做一个决定和考虑，要不要跟耶稣一起去耶路撒冷。 这个就是当时门徒面对的挑战。我相信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都会明白在信仰的委身呢，不是我们决志信主那一刻，又或者接受洗礼那一日一个单一的决定来的。可能我们都经历过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都面对一些的选择，来到叫我们思考要不要继续的跟从主，甚至这些的抉择是要求我们做一个进一步委身的决定，让我们来到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些很细微的事情，譬如已经很久没有读圣经了，我们觉得应该要重拾这个灵修读经的习惯，于是我们就来到去思考要不要透过这个读经的生活来到再次向主耶稣委身。我记得呢，在我信主之后没多久呢，我就未开始参加教会的主日学的，因为当时呢我们的主日学就是在崇拜之前举行。咁啊，大家知道啦，对于年轻人嚟讲咧，星期日要早啲起身咧，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噶。咁所以咧，有都一段嘅时间吓，我明明知道主日学好好噶，不过咧我就冇去参加。咁啊，后来咧，直到有一次，我经历咗咧啊，神听我嘅祈祷，我突然间发现，原来神系咁真实噶，佢真系咁爱我噶。于是，我就决定我要多啲认识呢一位神，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早啲起身啊翻主日学。嗰、那个心里边嗰个感动啊，嗰、那个想要委身嗰种嘅感动，我到而家都仲记得。有时候我哋遇到嘅可能系一啲更大嘅决定，可能有啲弟兄姊妹信主之前星期日要翻工嘅。信主之后你希望来到主日的时候能够同大家一起敬拜，于是就面对一个的选择，宁愿赚少点钱都要星期日翻崇拜。在这些的时候，神感动我们来到再次的摆上，感动我们为了要跟从主，我们要做一些的决定，就好似这三个门徒一样，他们面对着跟从主上耶路撒冷，他们都有一个愿意的心，不过似乎他们都遇到一些的问题是未解决的。跟着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三个人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看看第一个人，57节记载这个人来到跟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我们可以想象，其实这个人来到耶稣的跟前，他是非常激动的，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唱一些令我们很感动的诗歌一样，其实是充满着激情，甚至有时令我们流泪。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向耶稣表明他的心志，无论耶稣去哪一度他都愿意跟从，这个都是一个很值得我们佩服的心志，是吗？不过奇怪的是，耶稣似乎就没有用同样的热情来到回应他。58节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情况呢就有少少似我们平日同亲友来到传福音。你同佢讲完咗福音啦，最后梗係问佢你要唔要信耶稣啊。咁如果佢答你话我愿意，咁你正常嘅反应系咩呀？梗係好开心啦。正常嘅你就会话，哎呀感谢主太好啦，我哋一起祈祷，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将你嘅决定话俾主耶稣听。但係假如当你听到呢个朋友话愿意信耶稣，你却系同佢讲，系咪真㗎？ 你想清楚未啊？你真的要做基督徒？就好像泼他冷水一样，是不是很奇怪？耶稣在这里做的就好像是在这里泼这个人冷水一样。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来回答他呢？我在神学院里面侍奉呢，对这一点就稍微有少少的体会了。每一个学期我们都要面试申请入学的学生的。咁大多数嘅学生咧，佢哋嚟到面试嘅时候，都会同我哋讲：啊，我都好有心读嘅，不过我好担心，我惊咧自己圣经唔够熟啦，我又惊自己抌低书包好耐啦，要读翻书，唔知自己搞唔搞得掂，我咧又要翻工，又要照顾家庭，我唔知自己得唔得啊！面对咁样嘅学生咧。我哋通常都会极力地鼓励佢哋嘅。咁所以我哋就会同佢讲话，啊你唔需要担心，学院呢有好多辅助学习嘅课程嘅，我哋会帮你嘅，我哋呢会同你一起同行。不过间唔中呢都会有一个咁样嘅学生嚟同我哋讲，我觉得读神学好容易嘅啫。可能咧同我喺教会查经主日学差唔多嘅啫，唔担心嘅。我觉得我可以一路 full time 翻工，我咧又读几科冇问题嘅。咁面对咁样嘅学生咧，通常我哋就会同佢讲啦：你谂清楚未噶？读神学好难噶、哦，不如你读一科试下先啦。耶稣所做嘅就系咁样嘅一回事。因为耶稣知道这个人其实未想清楚，他不是真的意识到跟从耶稣上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要说他即将要面对耶稣被害，这个人连最简单的旅途里面的舟居劳顿无瓦遮头都没有考虑到，所以耶稣先要同佢讲：狐狸有洞，天空嘅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嘅地方。呢一个人有满腔嘅热诚，但系佢冇谂清楚跟从耶稣要付上乜嘢嘅代价，所以佢凭住一时嘅冲动就话要去跟从主啦。耶稣冇拒绝佢。不过同时亦都提醒他，你跟从我，你要想清楚你要付的代价，你要有心理准备才能够面对即将要来的挑战。在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就招募崇拜侍奉的人员，咁过咗冇耐之后呢，就有执事嚟同我讲话，啊有某一位嘅弟兄，啊佢愿意参加崇拜主席呢一个嘅侍奉岗位。咁我就諗下，啊呢个教会呢个弟兄呢都返咗教会一段时间啦。咁呢都几热心嘅。不过呢似乎呢我就未见过佢会准时出席崇拜嘅。咁所以呢我就同执事讲，我话你回去鼓励他，你说我们很欢迎他参与侍奉，不过呢做崇拜主席要提早回教会的，我们有会前的祈祷，有很多事要预备的，你跟他说他试一下准时回崇拜先，他做到了，我们就开始给他做接受培训，可以参与侍奉。我们要想清楚我们要付上的代价，才不会轻易的半途而废。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人，在第59节记载，这个人呢和另外两个人有点不同的。这个人是耶稣主动来到找他的，耶稣跟他说来跟从我。或者呢这个人本身性格有点被动，咁所以呢佢需要别人嘅鼓励嘅。不过似乎佢心里面都系愿意㗎喎。当耶稣嚟到去同佢讲嘅时候，佢冇话我唔愿意。不过佢对于耶稣嘅呼召就提出咗一个嘅条件。 他跟耶稣说，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的回答呢，引起了圣经学者很多的讨论。有一些人就认为，如果这个人的父亲是刚刚去世的话呢，那他作为儿子应该很忙，在这里料理后事才是的，他不应该有时间来到跟耶稣聊天的。咁所以就有人猜测，呢一个人会唔会其实佢嘅父亲系未死嘅？咁佢呢就系、是、抬一个理由出嚟，咁呢就拖延耶稣嘅啫。不过呢，当我哋近来嚟到去考察犹太人嘅葬礼习俗嘅时候，我哋就发现有另外一个嘅可能性。因为犹太人安葬嘅礼仪呢，通常系有两次嘅。第一次就是在人过身之后很快就会举行，在这个仪式里面呢，就会将这个的遗体放在一个家族的墓穴的里面。通常呢，这些的墓穴都是很大的山洞，整个家族那些的先人的骸骨呢都是放在那里的，有一个特定的位置呢，就给这个刚刚过身的先人的。咁然之后呢，经过大概一年嘅时间，尸体经过腐化呢，就会有第二次嘅安葬礼。喺呢个第二次嘅礼仪里面呢，就会将呢一个啱啱过世一年嘅人嘅骸骨呢，同其他所有嘅先人嘅骸骨摆埋一起。完成咗呢个步骤呢，先至係正式结束呢一个嘅葬礼。所以有可能这个人其实他的父亲已经举行了第一次的安葬，现在是等待着第二次的礼仪，所以他才会提出一个这样的条件，跟耶稣 说他要等待这一次的安葬才来到跟从主。这个的解释也都帮助我们明白第六十节耶稣所讲的说话。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讲神的国。这里第一个的死人指的就是在墓穴里面其他的死人，第二个的死人就是这个刚刚去世的死人。当然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按照字面的理解，这些过去的先人呢会复活过来，来到埋葬这个新的死人。耶稣的意思是说，他们已经成为一样的人了，让死人去管死人的事，你作为活着的人，你要去传讲上帝的国，这个是活着的人应该要做的事。换句话说，这个人本来有一些计划的，而当耶稣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不是不愿意，不过他想让耶稣的呼召来到去迁就或者是 fit in 他自己的人生的规划。但是耶稣进一步的挑战他，你要以福音为你人生首要的优先次序。跟从主意味着你要放低自己的计划，回应主的呼召。或者我们对于这个人的想法多少都有些理解，甚至是共鸣。可能我们都会觉得，看下耶稣要我做的事可不可以 fit in 去迁就到我自己本来的计划，是很多人很正常的反应。有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姊妹参与教会一些的侍奉，弟兄姊妹看到、我小朋友还很小，我家里很多东西要我打理照顾，就会说、你等我的小孩大一点，他们大过了我就可以出来侍奉了。然后等到小朋友大一点了，上学了，我们又发现、现在是我事业最紧张的黄金阶段了。于是我们又会说，等我退休了，等我退休我就出来侍奉了。 然之后终于等到退休啦，我哋突然间发现，原来我要凑孙啊！曾经有一个姊妹同我讲，佢话我嘅目标咧系两年之内升到某一个嘅职级，你等我升咗职啦，我就会出嚟侍奉啦。其实好多时候呢啲弟兄姊妹嘅心系愿意嘅，我相信主都悦纳我哋嘅心嘅，而我哋嘅谂法好多时候都系有啲好实际嘅考虑嘅。不过当我哋有好多嘅计算，有好多我哋自己嘅谂法嘅时候，主耶稣提醒我哋，唔系佢要去迁就我哋嘅人生规划，是我们自己要重新检视我们的优先次序，才能够回应他给我们的托付。最近有一位的弟兄就跟我分享他被主提醒的一个的经历。这位弟兄在教会里面都很热心的侍奉，也都参与一些的领导的侍奉的岗位。他一直呢都有一个的感动，觉得呢其实如果他接受多一些的装备读一些的神学可以呢在教会里面也都有更加有效的服侍。那这个弟兄呢他自己的工作其实都很好的他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也都呢最近升了职。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都好想有更多的侍奉，但是他有一个的挣扎。因为他知道呢，如果他在他那个的专业里面继续进修再读一个 PhD 的话呢，他的前途就会更加的光明。咁所以呢，他对于究竟去读自己的专业的 PhD 啊，定是来到去读一些的神学进修，一路呢都觉得好挣扎，做不到决定。直到有一天，在他揸车的时候，他那个八岁的女儿就问他一个问题。他女儿问他， Daddy, do you think God sees good value in your PhD? 个女儿跟他说话，爸爸，你觉得神看你这个博士学位好不好呢？有没有好的价值呢？我们不是否定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或者学习，但是这个的弟兄心里面很清楚，这个是神透过他的女儿给他的提醒。他心里面很知道的，在神的国里面所做的有永恒的价值，是好得无比。他都知道神一路给他有感动的，不过他需要重新检视自己的优先次序，他才能够回应神给他这个的感动。让我们来到看第三个人。在第61节记载，这个人跟耶稣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许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似乎这个人呢比前面两个都好少少。他不单止主动的来到说要跟从主，而且他应该不是一时冲动了，他有想清楚的，他知道自己最放不低的就是他家里的人，所以他来跟耶稣说，你等我辞别家人，我就会来跟从你。那辞别家人应该都不需要很长时间，他应该都不是有意拖延的。不过耶稣对他的回答并不是说，好啊，你今晚回去辞别，我听朝在这等你。耶稣却是跟他说，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耶稣所说的是一个耕种的比喻，在耕种的时候手扶住泥，一定要向前望，认清一个清楚的目标，然之后先可以向行到一条嘅直线，做到你要做嘅嘢。用我哋现代人能够明白嘅比喻就是， 我们揸车的时候不可以望住道后镜，你一定要向前望，你才去到你要去的目的地。耶稣来到提醒这个人，你要专注在我带领你的方向来到行。如果你常常的左思右想，最终就没办法行下去。我猜想呢，如果这个人真是回家就辞别家人了，真是听朝就回来跟从主了，我猜想主耶稣都会接纳他的，亦都会欢迎他的。但是主知道这个人可能最终左思右想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所以耶稣先要来到提前的提醒他，你要认清楚你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曾经有一次呢，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分享这个信息，完了之后呢，就有一位弟兄来跟我说，他说如果我是20年前听到这个讲道的话呢，相信我都会很被激励要去跟从主。现在我已经60岁了，留返俾啲年青人去做啦。咁我返屋企之后呢，我諗咗好耐。我喺度諗跟从主有冇年龄上限嘅呢？係咪我哋觉得年纪大咗我哋就咩都做唔到，甚至连跟从主我哋作为基督徒呢一个嘅身份同使命就同我哋冇关系呢？我们学院呢，目前来讲呢，有3位的校友是做着宣教的服侍。很巧合地呢，他们3位呢都是在即将退休之前呢来到去提早退休，然后呢就读神学，然后再出去宣教。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这个的年纪应该都是计划下怎样享受退休的生活，怎样呢可以趁住有平机票的时候可以周围去旅行。但是这几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却是选择了放低在澳洲很舒适的生活，去到远方来到去侍奉。其中一位在台南一个的乡镇来到服侍。去年呢有机会去台湾的时候，我去探望他。他住那个地方，他服侍那个乡镇相当的偏远的。我在台南呢坐了个几钟头车才去到那个小镇。去到我就去探望他，亦都看看他所住的地方。这位的弟兄住在一个很小的铁皮屋的里面。当时已经是10月了，但是呢都是热到不得了。我上到他那个铁皮屋那里呢，哇，不停不停的流汗。但是这位的弟兄却是满怀喜乐的话给我听，神怎样为他预备了这个离教会很近的住所，让他可以很容易的回到教会来到参与侍奉。他都跟我分享他怎样来到去适应当地的生活，怎样来到跟当地人来到传福音。我就想跟从主的确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跟从主就是认清楚神给我们的负担感动，让我们来到去跟从回应。弟兄姊妹，你愿意更多的委身跟从主吗？或者主已经给你看见神的家的需要，福音的需要，或者你都曾经被神的说话来到去感动，你知道主要你更多的摆上你自己，或者你都曾经有个愿意的心，但是或者都有很多等我做完某些事我就会去这样的想法。而圣经从头到尾没有告诉我们听这3个人叫什么名字，或者亦都是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能会好似佢哋三个一样。而今日当耶稣同样嘅嚟到对我哋讲说话嘅时候，上主都等候紧我哋嘅回应。若果你有愿意嘅心，你会行动吗？让我哋一起低头祈祷。主啊，我哋多谢你。